童在主面前再一次等候主供应我们向我们说话的机会。我们先有点祷告。天父，我们赞美感谢归给你，你实在爱我们，所以你把你的爱子为我们舍了，而且实在这样的爱是超过我们所能感受的，是超过我们思想所能明白的，但是是实实在在临到我们身上，使我们这在罪里被捆绑或在最终死在最终的人，能够因着你爱子的救赎可以活过来。我们谢谢你，我们敬拜你，而且你还把我们带回到你的面前，能够受你的造就，也受你这更新。我们赞美感谢归给你，愿这一点的时间求你再向我们说话，无论说话的听话的，我们都无依无靠的等候在你的面前。天父，你有什么话向我们说，我们求你为着你旨意，你在创世以前你就已经定下了旨意，你创世以前你也老早就定下了这个救赎，你也创世以前你就真是安排了一切。我们仰望你真是开我们的心窍，我们仰望你向我们的心说话，无论是说话的听话的，我们都无依无靠等候做宝座的羔羊和父神，把教会把我们每一位圣徒需要的话倾倒下来，堵住我们的破口，在你的宝血底下求你把话真是洁净，在你圣灵里面我们求你真是带着生命，带着能力，带着你自己荣耀的显现来赏赐给我们。真是我们赞美你，愿你在这样的聚集中遇见我们，在这样的聚集中说真是摸我们的心，叫我们回去的时候是带着你丰满的同在，带着你荣耀的显现，带着你新鲜活泼在我们生命中的启示和工作。父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把这时间把我们每一位把说的听的都无依无靠的交托在你手中，愿你堵住一切的破口，愿你成就你荣耀的工作，好预备我们能够迎接主耶稣的再来，好预备我们能够朝见你面的时候真是能够欢欢喜喜，能够跳跃在你的面前。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读一处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五第六节。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指示，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我们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主面前寻求思考新约的指示那上一次我们特别提到新约的指示，其中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把我们变成主的形状是一个变化变成服侍的人和被服侍人都要变成主的形状，所以是一个叫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的神的工作。那这个事情是没有人能做的事情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能够知道怎么做。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他提到我们需要，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属灵的指示，就在圣灵这一方面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他想说是称义的指示，是叫我们进入神义的实际，另外一面叫做长存的指示所以这有三个方面。上次我们提到这个属灵的指示这一方面，所以是圣灵的工作， 这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圣灵的工作不只是在许多事情身上工作，圣灵的工作最重要是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工作。所以神所要得着的不是成就某一些事情，当然事情成就是很需要的，但是如果事情经过之后我们这个人没有得任何益处，这个事情跟我们来讲是没什么太大关系啊。我们信主多年啊，我们看自己常常发现一个情况，有的时候我们经历一些事情对我们是有益处有改变，有的时候我们经历一些事情好像在我们身上不产生任何的痕迹，所以那些事情对我们讲好像没有影响力啊。但是神做事都不做白工的啊，也就是说神他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就是要叫我们的这一个人更新变化。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说，我们圣灵当圣灵在这个人身上工作，圣灵在教会工作，一面叫我们认识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一面把我们带进到天父与神儿子的交通，另外一面在我们这个人身上里面产生人不能做的更新变化的工作。所以我们原来眼睛没有看过的，耳朵没有听过的，人心没有想过，但圣灵一步一步的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带领我们，所以到了一个地步呢，我们可以接受神的事情。许多时候我们对于神的事情我们接受不来啊，但是呢圣灵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可以接受神的事情，然后呢不但接受神的事情，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站在圣灵的给我们的那样的一个感觉或者一个启示里面来看事情。常常我们只有属地的眼光，所以我们因为我们都只有属地的眼光，所以有的时候圣徒在一起或者教会的侍奉所发生的情况都是不信主也这样做，我们信主也这样做，所以表示嘛，没有圣灵在工作啊，那是旧造的啊。但是主要把我们带到能够明白属天的事情，能够像圣灵一样能够鉴察万事。圣灵是很深的啊，这是需要主帮助我们。但是更重要的什么呀？是基督的心思，主耶稣的思想，基督的心思逐渐在我们身上形成啊，基督的心思形成，这是圣灵一步一步一步的工作。所以基督心思形成之后，叫我们这一个人能够不会抢，你知道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感觉怎么样。我们常常觉得最美的事情神从来不强迫我们，对不对？有没有人觉得主耶稣强迫我们？有没有强迫我们信主？没有，对不对？他们强迫我们跟随他？没有。他们强迫我们做这个做那个？没有啊。可是呢，等到我们进入侍奉或者我们进入许多时候，我们常常是抢，会不会发生？我们常常抢，我们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但我知道我就抢啊，好像抢位置一样，对不对？好像位置不够啊，现在我想抢一个位置啊。这是，但是基督的心思不是这样，基督的心思是与神同等，与神同等却不抢夺的，他不抢的啊。在地上的人想法说不抢就没机会了，是吧？啊，你去上班，如果你不抢的话，很可能啊，别人升级了，你可能就留在那个地方啊。但是你放心好了，如果是出于神的，别人升级了，别人还要佩服你，因为什么？你身上有他没有的东西，这是什么？神要做奇妙的工作。哦，我讲的话是我有经历的啊，我不想讲故事，但是我告诉你是真的啊。你不抢，你让神来安排一切啊，不但是不抢，而且是倒空自己啊。是不是就简单讲不凭自己啊？所你所要就是说， 基督所要彰显的不是基督自己，基督所要彰显的是神自己，所以他要倒空。今天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靠着圣灵能够倒空自己，你就发现弟兄姊妹在一起就非常的美，非常的美，而且是容易，很容易经历神的同在，很容易经历神的工作。所以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是很丰富的，很丰富的，所以他要让我们这一个人有变化。你这个变化不是从装出来的啊，我们想说要谦卑，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低头啊，谦卑我们每个人都驼背啊，谦卑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都是外表很恭敬，你知道？我有时候很叹息的，真的，我跟你们讲真的，我很叹息的。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在里面好像毕恭毕敬的，其实他里面根本不是这回事，这是假的，这是假的，你知道？但我们不希望这个东西在教会里面，因为主耶稣不是这样，主耶稣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主耶稣不看前面，主耶稣不装假啊。但是如果我们信了主，我们还在那里装假，这个是叫人叹息啊，叫人叹息，真的叫人叹息，因为这不是主的啊，因为真正出于主的不是那些东西啊。所以呢，因为圣灵虽然把我们降杯啊，我们愿意倒空啊。主耶稣是，所以走十字架的路，对不对？倒空就是走十，要走十字架的路。那走十字架路，在人看是被降卑了，但是神呢，却倒是把你升高起来。啊，主耶稣就是这样被升高的，啊，所以他怎样，我们应该怎样。如果这一点我们不认识的话，我们很难过教会生活。啊，我们就是在教会中就只是会把我们旧造的那些叫人不得益处的方面带出来啊。那真正的神要把他的这个丰富，把他的生命带进来，他需要有那个器皿，这个器皿就是他是倒空的，他是神可以借着圣灵在这个人身上把他自己同在带进来的啊。那然后呢，神荣耀一显现的时候，那个至高者的那个全能，一切都彰显出来，这是很自然啊。所以圣灵把我们不带在我们身上要更新我们，圣灵把我们带进到对于神所拯救回来的这个儿女是有认识的，所以我们在一起，我们是成为神的家，我们在一起是成为神的国度，我们在一起是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圣灵要做工，让这个身体能够进功用，每个肢体能进功用，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有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让每一个肢体能够进功用，让每一个功能，然后呢，在圣灵的在圣灵的恩赐底下带进那个爱的新的经历，新的认识啊，在圣灵的这个运作底下，聚会不是人的安排。聚会是圣灵在那里工作啊，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啊。有时候我们像读经聚会啊，我不晓得你们在这里怎么读经法，但是读经就应该不是讲道聚会啊。读经交有一个聚会，读经聚会有一个读经交通的聚会，就是它是以交通为主的聚会，它是同样读那个经，同样读一段圣经，但是以交通为主。当我们以前跟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很意外，有一些信主的已经二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当他参加这样的聚会完，他说：“哦，在我们当中是不可能这样的，因为什么？在他们当中呢？他说，他们所谓的读经的聚会呢，就是其实上就是一个老师跟学生的聚会，啊，一个人带，然后其他人听就对了，啊，可以发一点问题，但是就这样。”那他们看说，哎，为什么这个你们这个聚会是没有安排的？这唯一安排就是什么？就是读那一段圣经，也没什么安排，没有安排谁要交通，谁要交通都没有安排啊。但是呢， 没有安排呢，可是那段话读完之后啊，清楚了，不但清楚了，神说话了，那是什么？圣灵在当中做工啊，圣灵在当中做工。所以如果我们不是一个能够让圣灵做工的，如果不是弟兄，如果不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让圣灵做工，你就发现很难，你知道，不该说话的说话啊，该说话的没说话啊，这很困难的，你知道，这个不是很简单。我以前刚刚在这样聚会的时候啊，有时候主真的给话，要给话呢，我想着，哎呀，不要随便讲话啊，闭嘴呢，从头到尾，没有人交通主给我的那一份啊，那我就回家了。没想到开车回家的时候哈，主责备我说，为什么我给你话你不说？啊，所以我为了不说啊，我回去还得认罪悔改。所以下一次来呢，他说你第一个说。啊，下次我就得说，所以有时候我就因为对于顺服圣灵的这个不熟练啊，所以是出于主的，有点退缩。那有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情况怎么样？不该说拼命说啊，这个说没有叫我说我就说，而且是吧，说过头了啊，说过头了之后呢，你讲那些都是你添加物啊。这不是我真要说的东西，是浪费了主给的时间机会啊，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学习。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了身体要被建造起来。身体不是个概念而已，身体是一个真的东西啊。如果身体有一些肢体偏不能动了，那什么，如果这个不能动了，那就是有毛病了，或者受伤了，或者什么中风了，或者什么之类。但如果正常的话，身体的运动是很自然的，而且肢体和肢体之间不会彼此感觉的。我什么时候感觉我这个肢体，哎呀，这肢体上什么，它受伤了，痛了，对不对？那一般来讲是没感觉的。那没感觉什么？它只有在它该进攻的时候会自然进攻的。啊，那如果这个自己很有感觉。他不但很有感觉，他让别人也很有感觉。为什么？因为他带着重担，他什么？他带着困难，所以其他的肢体呢，就要为了这个肢体呢，就要付出很多代价。啊，所以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下，做一个健康的肢体，做一个健康的肢体。这个健康肢体不是抢来抢去的，不是斗来斗去的，这个健康肢体是顺着圣灵。圣灵，生命圣灵的律，在生命里面，在圣灵里面能够彼此供应生命，彼此建造啊，所以这是很宝贵的。所以圣灵的经历不是只是为了个人的这样那样啊，也不是为，不是光为说方言，方言只是在所有恩赐里面最小的恩赐啊。但所以什么？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说，你要羡慕，你要羡慕成为生命供应的器皿，羡慕做先知讲道，啊，不是羡慕说话，是羡慕什么？你真的是有主的话，你才能说，你不能拼命要说，因为有口才我就说，口才说了之后是人家听了很有口才，只听到你的口才，没听到神，啊，人家重要什么是遇见神，重要是神可以在当中显现作风，而不是表现我自己。所以造就安慰劝勉的话，启示这些甚至有责备的话，都是什么？圣灵给的，要圣灵给话啊。所以那个说话的人他自己没有什么地位的，他不过就是那一个出口或者那个声音，但是他是那个能让圣灵用的，用来做什么？不是彰显他自己，把神的同在，把神的心意带到当中。有的时候要吹号，有时候怎么吹号？会遇到属灵征战啊！不是每一个弟兄姊妹对属灵征战都这么敏感的，或这么敏锐的。那有的时候主就让一些弟兄姊妹发现，我们现在遇到的征战有危机，教会有危机，有征战啊，需要怎么样起来？ 起来为人等待，主命人寻求，寻求得胜的出路啊。所以这是很宝贵的，所以这是属灵的，所以这是有荣耀的。你不经历这个，你不会发现属灵有什么荣耀，你只会发现啊，讲到属灵的，讲到圣灵，就多半只是以自己做中心的，那不是的。讲到圣灵是以宝座为中心的，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是他的身体要被建造为中心，是要预备我们能够迎接主的再来的。那不但是属灵的，有个属灵的指示，另外一个称义的指示。什么叫称义的指示？称义就是什么？义就是对，对不对？那这个义就是对，神要借着教会把对的带进来，把义带进来。不是，神不但是叫我们称义，神要把义带进来。新天新地是有义居在其中，神的国度其中有一个情况什么？国度就有一面来看法，就是什么？有一面的那个特性就是什么？它是义的国度，是对的。那今天我们得救呢，我们被带进到神的国里面，我们成为对的人。但是我们如果是个对的人，我们就把不对人带，不把不对的情带进来，那就不，你就不相称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刚讲说有时候很叹息，真的有时候还是很叹息。照理讲你应该是对的人，但为什么你把不对的带进来啊？讲对不对不是以我的，不是不应该是以我们属地的角度来看，对不对？那个唯一的标准就是我们神自己，我们天父就是主自己啊，不出于神的就是不对的啊！千万不要以这种地上这种有限的这种来衡量对和不对，义和不义，义只有神是义的啊，从神出于神的，这是很宝贵的事情。所以呢，但是如果要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人要对义要渴慕。常常我们有时候困难就是这个讲到，就是说我们是被称义的，但是我们对义并不渴慕，并没有因为我们的饱足是可能因别的东西，而不是因义而饱足啊。但是主耶稣说什么？这个饥渴慕义的有福，他们必得饱足啊，要从主那里得到饱足啊。而且不但这样，而且甚至能够为义受逼迫，所以你要活在义的实际里。所以当环境是一个不义的环境，或者说我们这人就是不义的人，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不义的人被主拯救回来啊，虽然我已经被称义了，但是还有一个不义的东西在我身上啊。他有时常常叫我不义，对不对？但是呢，我自己来讲的嘛，我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致死我这个肉体，让我这一个人能够活在义的世界啊。但是我的环境周围也很可能都是很多不义的环境，对不对？那我们没有做什么不义的东西，但是你可能是因为你活在义的世界，你可能是别人攻击的对象。但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他把你活在义的世界，你就把国度的世界带进来了啊，把国度的世界带进来啊。有时候讲到国度还很抽象，对不对？其实不抽象啊，别人上班做小动作，你上班你做不做小动作？你只要神，你照着神的，你就是把义带进来啊。所以不但是这样的，而且在这个时期要逐渐要把我们带进到一个在主面前得奖赏的那样的时期。所以这是一个称义的指示。所以称义的就是把义要带进来。所以这个义带进来是很宝贵。神看我们哈，神爱我们，但神爱我们，神不要我们，因为他爱之后，我们继续活在不义里面啊。常常我们有一个困难，就是什么？我们讲到爱，我们把义就丢掉了，对不对？那我们以为有义就没有爱，错了，圣经不是这样讲。所以圣经所讲的是什么？先有义，再把爱带进来。跟我们想的相反，你知道？你活在义的实际里面，所以你活在义的实际里面，所以呢， 你在这个地上呢，可能就可以做眼做光，因为你把对的带进来。所以义的代表说，这个做眼之后就把那个神的能力带进来，神的同在带进来啊。所以这个世界是个不义的世界，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义，他需要有器皿。谁是器皿？千万不要寄望不信主的人，因为他还没有称义啊，他也不知道什么是义。所以千万不要，他虽然有不信主人，也有就是他们是所谓很清高很的，但是他跟神看为义是不同的啊。但是主真的是把这个责任，把这个托付是给了圣徒，给了信主的，给了蒙恩得救的人。所以呢，我们所在的环境是一个不义的环境，但是你把义带进来，你就在那样做盐，然后就做光啊。所以是产生，也是产生光的见证啊。所以呢，人不知道什么是光，那你义一带进来，那光就发射出来。那不但是这样子呢，而且呢，主呢叫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怎么过义的生活。神的家，这其实在我现在刚讲的这一段话，在马太五六七那边啊，也就是说，神要我们活在义的实际里面，然后活在义的光景底下。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哈，我们要看重神所在羔羊的宝血所买出来的众弟兄姊妹。所以有一个重要的学习，就是要学会做弟兄。一般我们很容易哈，我们虽然是到教会里面，但是我们到教会里面常会说，如果是做医生的，说某某医生；如果是做董事长，说他什么什么某董事长；如果做总经理，他是某某总经理；或者是做老师、做教授的，我们称他是老师，称他是这个教授。如果没有这些呢，啊，那年纪大一点的叔叔啊、伯伯啊、阿姨啊，什么，对不对？然后甚至我们看年纪比我们小的，哎，小朋友了，或者什么。但是你会发现，教会充满这些教会如果充满了这些之后，你发现弟兄不见了。圣经从我们说，我们得救，我们彼此是弟兄。但是我们在现实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我们不活在弟兄的这个地位上面，我们把其他的东西看得比弟兄更重要。所以呢，明明这是为弟兄，我们说哦，怎么讲，某某教授你好，或者是我们就什么用其他的代替弟兄。你要知道，你是这样的称呼的结果，那个弟兄的经历就排掉了啊。这些地上的这些的职位啊，或者身份来讲，其实它都暂时的，是该受尊重，但是在教会里面它是不值得一提。不是说他在世界上没有他的价值，有，但是主把我们买赎回来，叫我们做弟兄。弟兄的身份、弟兄的地位、弟兄的关系是永远的，但是弟兄的关系对我们讲却是最陌生的啊。如果我们讲肉身的弟兄，我们肉身的弟兄是常常吵架打架，是不是？在地上我们的血缘的弟兄可能常常吵来吵去，打来打去，那其实呢，我们是有肉身的弟兄，当然我们也不知道怎样做弟兄，因为我们常常就是那个旧造的生命在那里。但是主把我们带回到家中，又给我们彼此是做弟兄，所以呢，叫我们在弟兄面前说话都很小心，你不可以骂他笨蛋啊，你不可以说他怎么样，说他这个怎么讲，拉家了什么这些魔力了，对不对？你不可以随便像生气，你知道，除非是主真的是要你帮助他什么东西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学习，因为你不会做弟兄，你就没有办法活在神的家的实际。神的家什么？天父跟儿子，天父跟没有孙子，所以我们都是弟兄。所以当然，弟兄有的信主时间长一点的弟兄，有信主时间短一点的弟兄，男弟兄、女弟兄，对不对？都是弟兄啊。那 这个年纪小的也是弟兄啊，啊，他比我们小，比我们小20岁，小我们小30岁，还是弟兄。他只要他清楚蒙恩的，他就是弟兄。所以我们从比信主比我们的九个的弟兄姊妹身上，我们要学习怎样跟他一起同做弟兄。我们要跟比我们小的这些弟兄姊妹，这些年龄小一点或者信主时间短一点的生命，我们要学会彼此做弟兄。所以我们要学会做弟兄啊，这个是一个宝，因为神的家，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个实际，你就不行，你想要成为家跟社会是一样，你一来了怎么样，这里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社团一样，对不对啊？这个社团是共同兴趣，就是基督是个兴趣啊，那所以呢其他呢就差了一大堆东西，所以人不能认识基督。唯有怎么样说，你在这里是很纯的看到神的同在，那些人都不见了啊。所以一个，所以以前我听过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实际的经历啊。以前在应该在台北吧，或者哪里，有个老弟兄哈，他就在那里发诗歌，他就想在那里发诗歌，发很久都没事，大家都大家知道这个老弟兄很亲切，没有人知道他有什么身份。就有一天呢，来了一个新的，一看到他马上毕恭毕敬，总司令好，哇，这下他身份暴露了。他说不是，我是弟兄啊，不可以叫总司令，在这里没有总司令，在这里什么只有弟兄。他就是到那一次才暴露出来，没有人知道他是总司令。他就是学习做弟兄啊，这是很宝贵的事情啊。那今天我们就需要有这样的学习在教会里面，这样的话你那个神的同在就格外的丰富。那另外来讲的话呢，就是因为在义里面，所以呢我们那个家庭生活婚姻生活都应该在义的时机，所以那些奸淫的事情都是不应该发生的啊。所以这是在义里面带进到那个家庭，蛮有神同在，称义的见证，称义的实际啊。那另外呢，我们彼此的互动啊，要学会这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常常我们就是是，但是呢我们模棱两可，不是呢也模棱两可啊，就搞了半天呢就不知道是还不是啊。他说是就是，不是不是就不是，如果再多说呢就出于那二字啊。所以我们自己在主面前需要很蒙怜悯，我们受主的带领，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准确啊。我们如果对于某一些情况某些事情我们不清楚，我们就没有主的带领，我们就应该诚实说这件事情没有主的带领啊。有的时候我们有点困难，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多做一点事情，要多负一点责任，没有主的带领，但是呢我还是要做，那这就出事。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主才是那位叫我们这样做那样做的主啊。所以这边有很多宝贵的学习，而且不但是如此呢，而且因为这样，因为我们在主面前在一个对这个义的时机呢，所以主给我们在这个所在的环境中能够把神的同在带进来，把神的爱带进来。所以把神的爱带进来呢，就是神是怎样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所以许多时候你知道，许多时候恩典给出去不是他配得的，因为是神要给他啊，常常是这样的，常常是这样的啊，不是他配的啊，也不是我们有比较好的嘛，因为什么，神要给，神要爱他，神要给他啊。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啊，有人逼你，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但是你还要陪他第二里啊，为什么，不是他配的，为什么，有时候人就是软弱到一个地步需要人家陪一陪啊。以前我们自己是需要人家陪， 也许到一个地步呢，我们需要变成陪人家的。以前人家陪我们是很痛苦，我们从来都不感觉，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只觉得说，他很好，其他呢我们都不知道，觉得不晓得说他在主面前付了多少代价，就好像我讲我自己好了，我自己给人家制造什么难处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呢？那时候我刚信主哈，我刚信主我就告诉以前要传福音给我的弟兄。我只是告诉他我信耶稣了，我没有什么想法，就没有想到呢，他就突然呢，他说：“哎，礼拜三有没有空啊？”有，礼拜三晚上好 ，OK。他就找了一个弟兄来了，来干嘛呢？来要陪我这个读经的祷告啊。其实呢，我当时觉得，哎，干嘛那么烦呢？我有空，我要做我自己的事，我才不要读经祷告那。结果他来了，好了，但是我以前哈，如果以前我没有信主，我就拒绝他了。因为现在我信主了，好像不好意思拒绝，所以呢，但是呢，可能我的说话呢又我可能不觉得了，反正说话有意无意就感觉就让他觉得不舒服啊。他没想到一个礼拜来，下礼拜又来，下礼拜还来，再下又来，下雨也来，哎呀，好天气来，不好天气也来。哎呀，这样子一直来，都来了一年多两年吧，一年多吧，啊，其实我起头是有点拒绝，但是后来觉得，哎，也还可以啦，不满意可以接受，那，但是我就没有什么多想啊，这样子。后来因为来太多了，所以就习惯了，所以来吧就来吧，啊，一直到有一次，啊。我在一个祷告，在主面前在祷告寻求的时候，主就说：“你知道我爱你吗？”我想不出来，啊，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去体会神是爱我这个实际，啊，那结果我就没有想到，主就把我们的弟兄哈一次来一次来一次来一次来那一幕就好像演电影一样。就想到，我说哇，我说神，你真是借着他把你的爱浇灌在我身上。然后另外一次机会呢，这次我是明白神把我们弟兄两位弟兄带来，一直陪我，这是神爱我啊。这不是他们告诉我，你知道？但是呢，另外一次呢，有另外的机会，因为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弟兄啊，在过去这么长段时间，虽然来陪我，可是他受了很大的苦啊。他受了很大的苦，为什么？因为我的嘴巴现在是比较好一点的，但是不知道多好。但是以前是很利的，你知道？以前是杀人不见血的，所以呢，怎么讲？就是说，他就说，反正他就把他里面受的苦，好像祷告里面出来，我说哇，我说主啊，真的是。我不知道，他要爱我，他要付代价啊！所以神，你知道，叫我们陪走恶里路啊，走第二里，或者人家打你右脸，给他左脸，爱他，你知道，这里面有很多功课啊。当然，这里面看到是外面的这一部分，那神叫我们的义是在里面的部分，所以这里面的部分呢。就是在马太第六章说，你们的义不要行在人面前，要在天父面前。这是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是说你们的善事，那个是中文的翻译。但是你如果读某些英文本，或者你看的那个原文是 your righteousness， 你的义，你们的义啊，不要行在人面前。所以什么？所以过一个义的生活是什么？是暗中活在天父面前的生活。所以你在活在天父面前的时候，所以一定你自己先在神面前跟天父关系先有一个非常融洽，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否则你没有办法啊！你知道说你做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没有人看见你，常常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做白做了啊？我是不是吃亏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活在神面前，你会发现。 人没有一个人看见，但是我能够很喜乐的在神面前，很喜乐面对的。所以教会有很多的服事是可能眼睛看不见的，有一些服事是人看得见的，有许多的服事，可能更多的服事是人看不见的，而且人看不见却是天父要叫你参与的。那你想说，哎，反正人看不见，我就马马虎虎啊。你马马虎虎也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天父啊，没什么好处，对不对？那你认真的，别人看不见，你累的，这个是一把汗一把鼻涕的，是吧？人家还是看不见啊。但是呢，你这个如果你真的是活在天父面前，你会发现那个生命是不一样的，生命是长大的啊。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以前我们在聚会中哈，一些聚会中我们有弟兄在一些暗中的服事啊，譬如像有弟兄他是服事这个录音的，现在很方便了，那个时候很不方便，那个时候录音哈要搬那个录音设备啊，又是扩大器，又是音箱，又是什么什么什么啊，因为你们现在固定地方，那我们不在固定地方，你要搬这些东西，那些很重的东西，而且什么，你不是在大家来才搬呢、啊、是大家还没有来一个小时以前你要搬进来，然后要把它还要拉线，现在没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无线可以录音的，那时候都是有线的，还要拉线，还要这个搞东搞西，然后弄完了之后呢，大家都走了，还要收啊，那还你一个小时之前弄了，你可能要搬个半个小时，那人家走了之后，可能半个小时以后，一个小时以后，大家才走完，那还要再弄半个小时，哎呀，你体力不好，你搬不动，体力好，觉得心里也很劳累，对不对？但是我就看过这样一个弟兄，他呢，把他的服饰呢，不是摆在最明显的，他又摆在最角落，人家最看不见。人家你进来，有时候摆在明显的，我一进来一看到啊，你在做服饰。他不是，他摆在最看不见的地方，最不占位置的地方，他就在那里服饰。感谢主，可能不是很多人注意到，但是至少我看到，我觉得这个弟兄在服饰的时候蛮有荣光，蛮有喜乐，而且他所供应出来的。虽然他做的是帮忙录音，但是他录音的品质都是第一流的，而且他给出来他不赚钱的，他不是用那个来获取利益，他说我觉得，他说神托付我这个服事，设备是他自己买的，什么都是他自己，他都是最好的，但是什么啊，一毛钱都不赚。这是什么？他在后面有一个生命主教他活在天父面前，他知道他这是天父给他托付做的啊，所以我们是需要学会暗中活在父的面前。真正的生命的丰富的都是什么？暗中的生活多啊。所以你看那个大树啊，有像我们这里有些大树是那个根太浅了啊，所以风一吹动就倒了啊，所以房子就遭殃了啊。但有许多大树是什么？像我那时候在台湾垦丁啊，台湾垦丁我去到一个地方，刚好他那个整片山的那个土啊都崩掉，那个大树啊，那个大树的根就整个暴露出来，那大树没有倒，结果那个大树的根多大呢？大树的根比那个上面的那个看得见的部分还大啊。所以有的树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哈，要为主做见证，里面要很深，里面要很丰富，要暗中的生活是非常的丰富的啊！你跟人说一句话，你可能先跟神说十句话啊，先跟神说通了再去跟人说啊，不是我们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生活啊，所以暗中的生活是一个很重要的。然后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啊！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就不会被很多东西很捆绑，吃什么啦，喝什么啦，啊，要做什么啊？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对不对？每天上一餐还没吃完，就下一餐要吃什么啊？然后这件衣服不觉得还很好嘛，对不对？但是我 我的柜子里面是满满的，对不对？但是这个都不重要，你知道，你如果在神面前有一个跟神对的光景，你就发现那个荣光是从神来的，不是从外加的。啊，我很感谢主，让我看到在信主人身上不同。啊，尤其是我那个时候主把我摆在许多在肉身上啊，在年龄上年长的弟兄姊妹当中，啊，我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以前也不会想说喜欢跟年长的在一起，但是主就把我摆在里面，摆在当中，但是摆在当中，我就发现呢，有很多宝贵的这些发现。其实有一个发现哈，就是因为很奇怪，我是主让我遇到好多人哈，我同学他爸爸就是将军哈，是大将军啊，不是小将军啊，但是呢。他在家里面的时候，他没有信主，还没信主的时候，我去他家，哎，我就跟一般的老人没什么差别，啊，因为他没有信主，他好像发不出，除了他穿上军服那个样哈，其实因为我没有看他穿军服，我看到他就在家里面那样，啊，所以好像跟一般的年长的这个老人没什么太大差别。可是呢，在我们聚会里面呢，那年龄比他大的呢，你看起来。个个像什么？像尊大的王子。哎呀，我一看，哎，这是创世纪这个赫人他形容亚伯拉罕的形容词。这没有想到呢，哎，我们在聚会里面看到，那你看他那个面容不一样，感觉不一样，说话不一样，而且对事情的判断不一样，啊，他们个个都是对神有主观客观有很丰富的认识和经历的，啊，那而且呢，他们就是让你感觉在他们里面的生命不同，啊，所以不但是生命不同，而且怎么样？你发现呢？你常常就是啊，你要猜他的年龄，常会猜错，啊，我有一次比较这个特别的，就是我接待一个弟兄从英国到台湾去。那这个告诉我说他是85岁，啊，我想85岁，所以我就想象85岁是怎样，然后他一个人来台湾，所以我要去接他，然后我就找85岁，那我需要我帮他提行李，啊，所以我就早一点到，啊，免得让他等我，所以我早1个多小时到，我就在那个出口地方等了，过了又过1个小时，都没看到一个85岁的，我就说，我一打电话去问说他真的来吗？我看了半天都没有看到，又没有看到85岁，又没有看到那个西方人那个样子。哎呀，我就有点为难，我就不敢走。就那打电话回去问了，说有啊，来啊，他来啊，没有说不来啊。所以我就不好，我就跑到柜台去，请他广播，我说请他广播某某人某某人啊。我一广播啊，没想到站我旁边，看起来像50岁。我天哪，我怎么认得出来，认不出来啊。啊，然后呢我要帮他提醒，他说不要，那我自己提。两个行李一拿，嘣嘣就跑了。哇，这好像加勒一样。啊，他已经85岁了，但是呢他很有力量。啊，然后我们到很多地方去哈，我就找人猜，没有一个人猜的对。啊，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弟兄啊，大概是60多岁。要猜他呢，每次都猜对，但是猜这个呢，每次都少猜30岁，啊，所以很奇妙的事情。所以你活在神面前，神的那个荣光在你身上，所以这有一个称义的荣光，啊，这个称义的荣光呢，是你活在对的光景，活在称义的实际里面。所以我们不但是已经被称义了，而且什么，要过称义的生活。啊，说称义生活也可以就变成分别为圣的生活，啊，你会分别为圣的生活，神荣光就出来。那我还有几分钟啊？啊 ，5 minutes，OK，好，那我就另外一点我就简单带过就好，好不好？另外就是长存的荣光，啊，长存的这个指示呢，就是其实它原文是同住那个字。就是 abide 啊，那住的经历基督徒是要有的，你没有住在主里面，主住在你里面，你不会变化的啊。 所以呢，如果主住在，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住在我里面，我就慢慢就明白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他把我带到父的面前啊。如果我们在这个住的时机里面，你就会发现这个主的平安，主的喜乐是与我同在的啊。这个有住的时机呢，你就会发现呢，哎，主在我身上就怎么讲说，他就会修剪我，就会管教我啊。然后管教的结果怎么，就是他让我成为结果子，要结出果子出来，结出生命的果子啊。所以所有的结果子都是从生命走长出来的啊，果子不是装上去，果子是长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是一直住在主里面，你发现长不出来。所以我们如果说一下住的人又跑出去，好像当旅馆一样哈，跑来跑去跑去，那不会结果子。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一直住在里面，住在他里面，他住在我里面，然后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为主做见证。那这个住呢，产生一个地步呢，那主是得胜的，胜过这个世界，我们也应该因为他同住的缘故，我们虽然还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呢，他的得胜成为我的得胜啊。那也因为这个同住，所以主把我们带着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主就教我们怎样跟我们在天性上，在天然上面有差异的弟兄姊妹知道怎么样能够在主里合而为一啊。所以人和人相处的确是很难的，但是只要是在主里面呢，主就知道教我们怎样跟弟兄姊妹能够在同住里面，在同一个生命里面能够进入这个合一的见证。所以这里面是有蛮有荣耀的啊，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呢，没有这个东西。这个世界上什么合天下合久必分，合分久必合，反正就是这个世界上是很乱的啊。但是主呢要把我们带进到什么天上地上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的这个世界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啊，这是神的旨意的一个中心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是首先成就这个见证啊。在所有神买赎回来的弟兄这个圣徒呢，要这个见证能够被成就起来。所以在这些的这些情况底下啊，有属灵的指示，有称义的指示，也有长存的这个指示，主要在我们身上做变化，做更新的。所以逐渐我们就那个主的形象在我们里面，然后到外面能够彰显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学习啊。这是因为我们如果不从这个去学习，你发现服事是没什么路的啊。毕竟什么，我们在生命上在主面前被主带领经历有多深，有多么丰富，你服侍的时候你才知道怎么样帮助呢需要受帮助的啊。那你如果是在生命里面去服侍的话，主都会一直不断源源不断的给我们新鲜活泼的带领啊。你它不是一个方法的问题，它是生命啊，它是在圣灵里面，它是主在做工啊。所以我们这个新约的执事呢是圣灵的执事，所以他在人身上做工的时候，他一定会做到人的心里面去啊。所以我们的做工，我们若做工只是坐在外面的东西的话，那是没有用的啊。人坐在心里不是把我也说是把主自己，你知道，做到人的心里面去啊。然后呢，所以呢，这个做工呢，就是刻在人的，你坐到人的心里面去，所以被你那个主的工作那个对象呢，他也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心对心的一个互动啊。什么愿主帮助我们啊。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回到你的手中，愿你看为好，你给我们回头的亮光，让我们在你自己的启示和圣灵亲自的带领中来啊，亲自经历和进入啊新约指示的实际。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祷告，阿门。